应该要这样做，因为创世纪等于哈，等于这个圣经的庙谱一样了。这个叫做是不是念作庙谱啊？庙谱，这个字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字啊？怎么写？这样子啊？好的，创世纪是圣经的苗圃，所以你创世纪没有先睡醒，你去睡醒下面的就搞不清楚。因为圣经会都是从创世纪分出去，所以按顺序来说，创世纪一定要先睡醒，就要那新约呢，要从就共观福音啦睡醒，所以共观福音就是共观福音就是前面那三卷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叫共观福音。因为这三卷哦，把主耶稣的一生和他的教训，他所行的神迹奇事。都记录，但是同样的对这件事情，马太这样写，马可那样写，路加这样写，他们三个人以为是写一部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全貌啊，这件事情的全貌，你应该把这三卷啊，通通啊对照起来。把那主要通通锁啊，就整理起来，才会更清楚。那有的这一段有记载，那一段没有记载啊。所以要明白主耶稣一生的事情，要把这三卷啊，最好自己整理一下了，分类。那列三个那个表，分你三个部分啊。这个外教会已经有弄出来。也可以买来参考一下，丁良才的那个也不错的。那这个犹万福音呢、不叫做共观福音，因为犹万福音呢、它偏重在这个道理方面的这个阐明呢，它的写法和前面这三章不一样、所以新约圣经你要从这三卷呢共观福音里选一卷，不一定哪一卷，选一卷去学习。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马可福音？因为这个马可福音的资料可以说是第一手。马可跟着彼得很久，所以马可福音的资料大概都是从彼得传给他的，那他写出来、也因为这个资料是最先的，所以马可以后写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内容更多，因为他们以后再精添下去，再去收集增加下去。好像路加福音开锁，路加就表示说他把这些资料去检讨，认为正确的才按顺序写出来、所以路加用的资料，马太用的资料应该都和这个马可福音有关系。那我们要说起一件事情哦，从简单的开始学比较容易明白、那这三段这个共观福音会说马可比较简单，这个内容比较少、好像我们学习这个数学、一加一、 奥加奥，这个是最简单的。对这个简单的先来，你不要把这个除算排在前面，小孩子搞不清楚。因此我选择这个公关福音的叫马可福音，现在睡醒就这样子。那你们翻开看这个前面哦，在第六页的第第三页第四大段马可福音的分段，第五啊马可福音的特点，那第三在第二页马可福音的作者，这个马可我们要学习一段圣经以前呢，这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是有帮助的。而马可，这个马可到底是谁？马可他也叫做犹翰。那马可和巴拿巴是亲戚关系，根据哥罗西书章四节是表弟啊。那他前跟着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外国传道，但是半途啊回来离队了，所以第二次要去外国传道。巴拿巴有意思要带马可出去，保罗反对，绝对反对，真的很厉害。因为马可的问题，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保罗就去选希腊，所以那一次巴拿巴和保罗的冲突是表面化，很厉害。为着马可，当时按这个保罗看起来，马可这个青年不可造就了。那么他的根基应该是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半途啊回家了，所以照保罗想起来，这个青年要怎么造就没有用的。可是巴拿巴这个人很好，巴拿巴这个人很伟大，我看他收留这个马可在第二处外国传道，把他带出去，并不是因为亲戚关系，不是因为这个亲情。我们在教会做事也不会有亲情，教会啊做事要凭着主的职业大公无私的，不过说这是我的亲人，我的好朋友，我要怎么样特别爱护他，不会这样子。那么到底保罗和巴拿巴为着马可的冲突，对马可的看法，到底哪一个对呢？还是巴拿巴对？至少限度哈，马可留下这个马可福音给我们，这一点就证明马可是主耶稣要用的青年。这个是那这个保罗啊，他们这个苏联人很伟大。苏联的人呢、不会比民赔啦，有错他会认错。他虽然没有拒绝对这个拒绝马可的事情认错，但是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表示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工作上对我有帮助，这很苏联的。所以我们在教会有时候对问题的看法看错了，和人家争争的很厉害，我们以后晓得我错了，我们应该要认错。这个保罗他就有这样的风度了。那这个我顺便谈这个巴拿巴，巴拿巴很伟大，所以有一句话说，假如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了。扫罗就是要去大马色 把那些信耶稣的人去放在监牢的途中，耶稣的光照他，他就悔改。那他悔改，他立刻的进入大马士为主做见证。后来又跑到耶路撒冷去要见使徒，大家都很怕，因为这个扫罗啊，破坏教会太出名。当时的使徒可能也怀疑他了，这个是假的啦，但是巴拿巴就是带马可去见使，这个扫罗去见使徒。虽然这样子，这个使徒对他也是不是说冷淡呐，就是不敢太接受。后来不对于这个扫罗就回家了，他的家在哪里？大树。你们使徒行传已经学习过了，是不是？三年级使徒行传学习过了哈？啊？你们没有排使徒行传吗？好，好，那我顺便讲，我刚才说要学习新的圣经哈，要学习新的圣经。共观福音要先选一转，再来第二步，不是说绝对的，但是为了你学习的这个效果了解的帮助，第二应该学习使徒行传。你学习使徒行传能够了解当时啊使徒教会的情况，那以后呢你要学习哪一转无所谓的，旧约也是一样，你创世纪先学习好了，以后你要学习哪一段无所谓的，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孩子跟你说，旧约创世纪先，新约共观福音的一段再来使徒行传，这个应该是需要的了。不过你们时间短短，我还不太清楚这个排课的全貌，因为有时候有改。筹备的时候我是晓得，以后也稍微改。那好，那我是谈到这个巴拿巴和扫罗，扫罗就回家，因为没有人要理他嘛。那这个巴拿巴后来啊，因为安提亚那边有人相信了，被派到安提亚，记在那里，《使徒行传》。好了，不要换十一章了。那这个巴拿巴哦，专程呢，从安提亚到扫罗到大数据找扫罗出来，把他带来安提亚。这个十三章，那么在安提亚进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启示了，说要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国传道。这是第一次传道，所以假使有属灵时代没有这个爱心呐、有智慧的啊，这个巴拿巴在哈、马可也失去了，失掉了，扫罗也失掉了，那你想属灵时代假使没有这个扫罗啊，属灵时代的工作的损失多么大？当然主耶稣可能会接受别人，但是呢应该啊要接受扫罗的了。那把扫罗拉出来的就是巴拿巴。所以巴拿巴这个人很伟大。我们应该教会里面要多有几个巴拿巴，对人家比较有容纳性，有些青年人啊，有句话说青年时代是错误的时代了，青年人有个热情，但是问题的想法不太周到了，有冲劲冲力，但是对这个考虑方面、比较缺乏一点，因此会常常会搞错。那我们不要说因为青年人啊或者哪一个人都一样的了，有什么错的我们就因为他一点错就把他拒绝，不会这样的，我们要有比较宽大的心。
来容纳大家啊，容忍就是得人啊，就容纳人。哎，容纳人就是能够得到人，得到人比得到钱财还要紧，尤其得到这个主所用的人。你不能容纳人，你的心地很窄啊，那你世人天下很宽阔啊，你没有路走了啊。比方你在家里和家里大大小小都冲突，那你家里有没有路走了？你在学校，你在公司，你在教会，和这个冲突和那个冲突，为什么冲突？你不能容纳人呢？那你不能容纳你，你会失去朋友，你会失去家人，你会失去同僚，那你会孤单。那你有因主的耶稣的爱能够容纳人啊，容纳人的缺点，那你能够得到他，那得到他也是教会得到他，那他常常他是像马可或者保罗那样的人啊，那这样子对信工就很大帮助了。好，我们现在这样子，我已经超过时间了，我们休息十分钟再来。道理哈，有时候搞不清楚。所以他的记录啊，耶稣的教训当然有了，但是他注重耶稣的工作，神迹奇事。所以对这个主耶稣的教训的整理方面来说啊，马太和路加比较有内容，比较有系统啊，不一样一样的这个主耶稣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啊，他写到七种比喻，按那个顺序写，有相当详细。马可不是的。所以对教训的整理方面来说啊，马可福音是比不上那两卷，但是呢，对他所行的神迹奇事，马可福音呢是很详细。那好像我们今天哦，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啊，对外教会的朋友，我们要多营造圣经啊，都同他讲圣经，因为他懂圣经吧。但是对外邦人的朋友哈，你讲圣经，说现在咱们基督教搞不清楚，还是讲一些神迹奇事，耶稣所行的，他们比较懂，大概这样情况啊。所以接风信啊，和接本书是要写给谁的？那内容要怎么写书？本作对象是谁来决定？第三首说写得很详细有生动，这首表示说他的资料是第一手的啊，他跟着这个彼得啊，那彼得一直跟着耶稣啊，所以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彼得看得很清楚。有时候主耶稣要为人医病哦，不是十二个使徒都带进房间了，这是选三个，是谁啊？约翰、雅各、彼得，彼得不会例外的。那上这个变帽山也是一样，因为他是有清楚看到的，所以他有办法写得很详细又很生动。这一点呢，给我们看出这个马可福音的资料啊，是可以说是最直接的。我们现在的话说，第一手的资料。那这个第四首记录主耶稣受难周啊，占全卷的五分之二。相当多，这是马可福音的特色。所以主耶稣的受难周最后的一周啊，进入耶路撒冷，一直到被捕 钉十字架，写的最详细的是马可福音。可能他有用意啊，要给外邦人知道耶稣的死对他们是多么重要。所以说马可福音的特点是在服事和舍命。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一样的第三列哈，马可福音的分段。这个圣经本来呀，没有分章，也没有分章的，也没有分解，那这个圣经的顺序有排法，我们这个中文本是根据英文本来的，原文的和我们中文本不一样，这些你们应该有学习过了。那是后来有一个人他把圣经分章了，但另外一个人把那圣经分解，就这样。那一卷，比方说《创世纪》50章啊，五十章相当厚，你没有分章哦，读的人呢比较困难的，对内容的把握。那没有分解，对这个了解上啊比较困难，所以分章分解就对读圣经要了解内容有帮助。那最近呢就有分段，所以我们见现在这个圣经都有分段，但是这并不是本来圣经的内容啊。这个是以后啊，为了读者的方便啊，分段。但这个分段不是绝对的，分段是把一卷分段，还来就是把一章分段。那么就是一卷的分段啊，你们看这个，这个我主要是参考这个日本的一个很出名的，他不是牧师啊，他是一辈子就是研究圣经的，叫做库洛扎基，他又把66卷的圣经的解释写出来，不过他是一直介绍的，以后才加上自己的意见是这样子，很客观的。那么我把他的这个分段做参考，再来分段，分为7大段。第一是准备时期，第二是在加利利传道，第三在异邦，第四向十字架前进，就向耶路撒冷，第五在犹大传道。这个根据这个马可福音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分，分得很顺。但是你假如根据这个路加福音马可这个路线不是很详细的，也并不是马可写的这个路线主要是一些主限定在那里，不是的。不过我们就以他的资料来做材资料来分这样比较单纯。第六是受难周的主，就11章一直到15章47节，所以说占了马可福音的5分之2的篇幅。最后第7章就复活与升天。那么我们这样分段那你就是把这7段这样子，不是说背了记起来，你就晓得 这个马可福音一共十六章到底是记载什么事啊？对这一段的了解有很大帮助。比方创世纪，创世纪学习过了，奥连杰呢？啊，这个分段呢不是绝对性的，看你要偏重哪一方面去分段呢？假使要以历史的观点来分段呢，创世纪五十章可以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就是宇宙史，宇宙就是天地万物啊，宇宙万物的历史，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的。那个一节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又很相信第一天神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啊，这样子。那么一章二十六节到十一，到这个十一章呢，也可以十一章叫二十五节啊。那个是人类的初代书，人的初代的历史，人是怎么来的？一章二十六节就开始讲了，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人类的开始。那一直演变到挪亚时代，因为罪恶被洪水毁灭。那神是盼望借着挪亚这三个儿子的后代来建立新的社会，来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可是挪亚的这三个孩子的出生的时候变坏，造水章要造这个巴别塔啊，不遵从神的旨意啊，分散在各地。因此在十一章真神需要从万民中来选一个选民，那么要通过这个选民呢，来传达他的教训，也判断这个选民能够照他的旨意或在这个世界来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啊。所以在十一章啊，二十六节以下就记载亚伯拉罕他们的系统，因为神先选亚伯拉罕啊，一直到五十章啊，就是记载选民的历史。那选民的前四遍的四个例子呢，列作：第一是亚伯拉罕，第二是以撒，第三雅各，第四是约瑟。约瑟的历史就到五十章结束。那么我们假设对历史变呢有这样的了解的话，你这个创世纪到底记载什么有很大帮助啊。第一是宇宙史，第二是人类的初代史，第三是选民的历史。那现在我问你啊，比方说民数记啦，民数记一共几章？那民数记接一卷对分类来说会分几段，所以这个分段要了解内容有很大帮助，应该要有分段。那每一章啊也要有分段，所以你念每一章的时候你才晓得这一章记载什么事。你以后就是准备啊要讲章了，要讲道理，因为那个大概你有记起来要找资料比较方便。我现在提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问你们啦，是记在哪里啊？亚伯拉罕和路德啊婚礼，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把美帝让给路德，记在第几章？罗德，对不起，十三章，对。 那十三章你要分你几段？十三章你会分你几段？因为性质不一样，就分段哦，一个要紧的原则，分段要根据性质来分段。同性质的分了一段 一段，不管多么长，也要分了一段，因为同一个性质的。就是这两节也要分了一段，因为和前后 不同性质，这是分段的原则。那么这样说起来，你们现在看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章它一共分了几段？一节、二节一段了，三到七一段。八到十三一段，十四到十六一段，十七到最后一段，啊，好像他们这样分段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分段，你要是有意见呢，那你一点意见是正确的，你会给他改啊。